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黄道是江西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在他短暂而又辉煌的革命生涯中，他与陈毅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39年遇害之后，陈毅曾经写下《纪念黄道同志》一文，深情记述了与黄道相识相知的过程，评价黄道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陈毅和黄道是怎么相识相知的？两人怎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大革命时期，黄道是怎么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他又是如何进行斗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坚韧不拔的革命烈士黄道。1900年，黄道出生在江西省横峰县姚家乡姚家垄村。中学毕业之后，他到上饶信江中学任教。1923年秋天，黄道离开家赴京赶考，并且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录取。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最终黄道选择就读了免交伙食费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李大钊也经常到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在李大钊影响下，黄道认识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拯救中国就必须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接着他就开始投身于革命事业中。1923年黄道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他担任中共北京师大支部书记，并且以学生身份作为掩护，执行上级组织的指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黄道领导的中共北京师大支部有30多名党员，是北京西城的中心支部，他跟北京大学党支部是北京两个最大的支部。1922年，陈毅由蔡和森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陈毅因为大量的撰写抨击时弊和鼓动反抗军阀暴政的文章，被四川军阀杨森下令礼送出境。接着陈毅来到位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中法大学学习。这年11月，陈毅经严昌基、肖振生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样在这年年底，经过上级组织批准，陈毅担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西部区18个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也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1924年，在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学习期间，陈毅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并且被选为中法大学学生会主席。就在1924年初，黄道结识了时任北京中法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的陈毅，两个人是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共同参加了北京市学联的工作，领导各学校的斗争。黄道夸陈毅为人爽快，乐于助人，无话不言，学习认真，知识渊博，斗志坚强，是一位真正的马列主义活动家。而黄道好学深思，思维敏捷，老成沉稳，少言寡语。不管是做北师大党支部书记，还是做北京学联的领导工作，他都默默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陈毅称赞黄道是埋头做事不说话的江西老表。1926年3月12号，日本帝国主义的两艘军舰进逼天津大沽口，并且炮击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还击，并且把日军军舰驱逐出了大沽口。3月16号，日本帝国主义纠集了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作为借口，向段祺瑞卖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金沽之间的军事行动，还限期44个小时内撤除天津至大沽口的军事防御工事。帝国主义此举激起了京城各界的愤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立刻展开。3月17日下午，北大、北师大、北女师大等80多所大中学校400多名代表在北大召开了紧急会议。3月18号上午，北京总工会、总商会、总学生会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反对八国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会后还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当游行的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的国务院东园门时，军阀段祺瑞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李大钊、陈乔年被打伤，陈毅身在前列，临危不惧救护同学，而黄道被击倒在死者的血泊中。318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开始搜捕和通缉革命者，根据党组织安排，离开北京分别南下。就这样，两位老战友在依依不舍中分手了。黄道当时奉调回江西工作之后，被推选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同时是中共江西省的负责干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决定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南昌起义。黄道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起义前，黄道代表中共江西省委与周恩来派来的代表刘伯承、聂荣臻商讨地方党组织该如何配合和支援起义的诸多问题。最终商谈的结果是，由江西地方党组织组织工人、青年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等等。而起义之后，黄道又参加了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并且发动南昌人民为起义部队捐款10000多元。起义部队南下以后，黄道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党派他回赣东北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把陈毅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以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公开身份做掩护，跟恽代英、施存统组成该校的中共党委，并且担任书记。南昌起义发生后的第二天，陈毅跟随教导团坐船离开武汉，8月4号船抵达九江，然后直奔南昌追赶起义军。到了8月7日，陈毅终于在临川赶上了起义军。后来陈毅跟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井冈山，并且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后来，陈毅跟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与闽西，并且创建了中央苏区。南昌起义以后，黄道遭到了国民党通缉，然后他秘密回到家乡横峰县姚家垄。1927年10月的一个晚上，方志敏秘密地来到姚家垄，向黄道传达了党的87会议精神，还商量今后行动的诸多问题。接着，他们又跟已经秘密回到赣东北的邵世平等人取得联系，至此失散的革命力量又重新聚集起来。这年11月，赣东北的益阳、横峰、桂溪、盐山、上饶5县的共产党员在益阳的教头村召开了联席会议，也就是著名的教头会议。会议决定利用阳历年关，在益阳、横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并成立了益横工作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由方志敏担任书记，邵世平、黄道为委员。会上还决定黄道去益阳七公镇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因为黄道不常在原籍工作，经常到闽北、赣东南、浙江地界活动，所以教头会议之后， 黄道化名叫陈松寿，以郎中的身份做掩护，赶赴益阳的七公镇开展工作。1927年旧历腊月初十，方志敏领导的娄底兰家农民武装打响了年关暴动的第一枪，黄道领导的益阳九区农民革命团积极响应。没过多久，青板桥、葛源等纵横数百里地区也先后竖起了农民革命起义胜利的红旗。国民党当局为了报复黄道，1928年7月，他的父亲被敌人杀害，只有50岁，家里的房屋也都被烧毁了。1930年，利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中原大战的机会，方志敏、邵世平、黄道积极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武装力量。根据地由信江流域发展到了整个赣东北，红军也由一个团扩充到了一个军，一共有10000多人。不久，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打通了，遵照中央指示，把两块根据地合并，成立赣东北省委和赣东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担任主席，黄道任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后来黄道还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为了加强对闽北根据地的领导，1931年7月，黄道被调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32年，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打通了。黄道得知在中央苏区的陈毅的消息以后，立刻给他写信，介绍自己近几年的斗争情况。对此，陈毅在《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中写道：那个时候，距我们在北京分手已届7年，我欣喜异常，因为在中国革命的残酷斗争中，先烈志士不断的流血断头殉难殉节，每每不到2-3年间，即有忍看彭贝成新鬼之哀感。我由北向南奔走四方，忽然得到老友一封报告斗争履历的信，中间指明同志凋零，才俊猥亵，使人悲悯，也使人奋发。我们虽常通信，总以战争任务跻身，没有见过面。中央红军长征时，陈毅因为腿伤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坚持游击战争。中央革命根据地设有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由项英担任，而陈毅则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一职。黄道也没有参加长征，而是被留在闽北坚持游击战争。当时国民党军队用10万兵力向闽北苏区压过来，为了避免与敌人的优势兵力决战，黄道决定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力量，相机打击敌人，以牵制敌人，让中央红军北上。按计划，部队撤出了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大安街，到附近的常建园以后，再分成小单位到武夷山里去打游击。1935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艰难的一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建立了无数条封锁线，还有无数个据点，还采取移民并村的办法，强迫群众到据点里去住，企图困死红军。这一年冬天，天气还异常寒冷，战士们大多没有棉衣穿，有的同志被活活冻死在武夷山上。1935年春天，方志敏殉难后，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一个人身上。在整整3年的游击战争期间，黄道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力、坚韧不拔的克服困难的勇气，在感染着每一个游击队员。他利用战斗空隙自编讲义，给同志们上政治课、经济学课，还有哲学课。对此，陈毅在纪念文章中评价黄道说：在3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他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中共闽浙省委领导下进行的。黄道同志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 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常年的包饺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而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的贡献。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决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八省14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陈毅担任正副主任，曾山、张鼎丞、黄道为常委。陈毅从赣南，黄道从闽北来到南昌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从318惨案后，经历了11年，陈毅跟黄道再次重逢，彻夜长谈。全面抗战开始后，陈毅带着新四军北上抗日，黄道留在南昌为中共在江西的负责代表，同时主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任务，协助政府的抗战动员，调停抗战内部的党派关系。他的工作受到党内外人士的称赞。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国民党当局撤退时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不仅如此，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还命令江西省保安处要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进行征用，用作疏散之用，事后还鬼称是伤兵趁机闹事。通过地下党员的关系，黄道得到这个情报，立刻做好应变准备，把车辆集中起来，把办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武装了起来，并且率领办事处全体人员安全撤离南昌，迁往吉水县的三区滩，避免了一场惨案发生。1939年4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上饶。这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黄道相继安排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省委书记郭乾、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范世仁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且安排周恩来在东南局以及闽浙赣三省党的领导人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接着黄道又陪同周恩来先后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和江西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吉安，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诸多的交涉，推动了抗日战争局面的向前发展。跟周恩来分别后，4月18号，黄道从江西的樟树赶赴皖南新四军军部，但是在途经江西盐山县河口镇时，不幸地染上疾病，经党内同志劝阻，住进了河口大同旅社，并且在当地问医治病。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早就对中共杰出英才黄道怀恨在心的国民党当局趁机下了毒手。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人充当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院医生，假借治疗之名，丧心病狂地给他注射了毒剂。5月23日，黄道离开人世，年仅39岁。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一心想着党和革命事业，谆谆地教育身边的亲人跟战友，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革命到底。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得到黄道离世的消息后，立刻发出关于追悼黄道同志的通知。6月3号，中共福建省委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在河口镇隆重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陈丕贤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前来吊唁，并致追悼词。当时陈毅在江苏溧阳县水西村一支队司令部，没有参加追悼集会。对此陈毅记述道， 得到噩耗，使我出则万分惊诧，继则望息灵涕。对于我这十多年来的老战友竟撒手分别，我当免疫悲痛，努力战斗，为完成老友的遗志而奋斗。随后陈毅含泪写下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以表哀思。追悼大会之后，黄道的灵柩移葬武夷山崇安县常建园。黄道蒙难河口镇之谜，一直到1950年随着凶手黄玉成、吕鹤年被捕才被破案。随后赣东北人民为了缅怀黄道的光辉业绩，将黄道烈士遗骸迁葬于上饶信江河畔。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苗体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